老菩萨大士庄严当中，我们应该要知道的是，菩萨的法有哪一些？那可能我们在平常里面的概念里面，菩萨法是不是指六波罗蜜叫做菩萨法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把自己菩萨法局限在这个只有六波罗蜜的话，那太可惜了，而且会曲解菩萨法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菩萨法事实上应该是遍一切法的。哦，这个地方要非常的清楚哦，要不然会以为说菩萨只有行六波罗蜜叫做菩萨法哦。六波罗蜜确实是菩萨，这是没问题。但是菩萨他要不要教众生行四圣谛、十二因缘？如果菩萨不能教众生四圣谛、十二因缘的话，那声闻阿罗汉、辟支佛，那不是怀疑菩萨你根本没有解脱？对不对？四谛十二因缘，我们确实是因为这样而得解脱。那你菩萨不能教这个，那你有解脱吗？你没有断烦恼能力，你还能够教众生断烦恼吗？所以，我们平常的话叫做：你都不会下水游泳，还能够当教练，当游泳池的教练，当去救那些要溺毙的人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菩萨他必须要也要懂十二因缘四圣谛，只是菩萨他有没有在七谛之前他证到这些空法？哦，有没有入声闻智、辟支佛智？没有。所以就是我们要知道，到底哪一些是属于菩萨法？除了六波罗蜜之外。哦，原来十二因缘四圣谛也要归到菩萨法里面去啊。那除了四圣谛、十二因缘之外，四念处当然也是吗？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正道，这三七大品本来都是属于解脱法的哦。单单在解脱法里面，它是属于解脱法，但是一到菩萨法里面，它就是菩萨法。你不能把它截然二分法，它只是解脱法，这是菩萨法，没有这样，一切法皆是菩萨法，这是菩萨要所学要具有的、哦、那还有十一智，还有三根、三三昧，都是解脱法，也都是菩萨法。从世俗智，从法智，从苦集灭道，从无生智、断智、如实智，这些十一智里面啊，都算是菩萨所应该要会的。而且在解他虽然单独成立的时候叫解脱法，事实上他在菩萨法里面又应该具足，所以都归到菩萨法里面去啊，也就是我们当菩萨要学的。那 三根就是见到位里面的未知欲知根啊，未知空法、欲知空法。知空法就是出果、二果、三果所知的。那四果阿罗汉是知已根，已知空法、已断空、已断烦恼，这是知已根。三三昧里面无觉无观三昧，无觉有观三昧，有觉有观三昧，这个都属于解脱法里面的。但是一到菩萨法里面，通通算菩萨法。那这样的话，在人天法里面的算不算菩萨法？也算。为什么？因为菩萨要教众生，有的众生不乐解脱啊，他只要人天，那你还是要教那人天法。所以要教众生的是五戒十善、八关斋法，还有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色定，这些法都算是 人天法，也都是菩萨要知的，所以菩萨要学啊。那这样之下，菩萨本身六波罗蜜之外，还有十八空，学六波罗蜜、十八空，而且种种的百八三昧啊，通通要具足。那菩萨学这些，他的目的当然是得到佛的实力，事无所谓，事无碍智，十八共法，大慈大悲，一切种子。当然，这个是一定要学的啦。所以你看，菩萨法看起来它只是菩萨这两个字的菩萨，事实上它一衍生涵盖出去以后，就是配一切法。配一切法以后，你看它在往一直人天法、解脱法、菩萨法、佛法这一层一层这样上去的时候，下面的三恶道的法要不要知道？要知道。应知应学，悭贪吝啬，还有犯戒，这些法通通要知要学，但是菩萨应该障碍住，不让它造成我的问题。所以菩萨在这个地方叫做遍学一切法，而且一切法皆是菩萨法。所以从上接到佛法，就是佛的实力，事无所谓，事无碍智，大慈大悲，一切种子，十八部共法通通接上去，对下接到解脱法、人天法，而且知道三恶道法。这是我们先把佛道里面的大乘法它的相关性先了解整个系统，知道以后，这时候你了解以后才知道，原来菩萨要教众生什么，菩萨自己要行，而且要教众生去做这件事情，而且菩萨赞叹这个法，而且赞叹能够修这个法的人，这是这四件事情。这四件事情推广了以后，就有22种状况，非常广的哦。那对于没有佛的时代啊，菩萨他所现出来啊，他就教众生12件12个法，12个法乘以这4个状况，那就是48个了。像什么情形？除了教众生5戒10善之外，菩萨就是第一个，在没有佛的时代里面，菩萨他可能是一个富翁、长者、有名望的人，可能是一个国王、大臣，不管他当有名或者有利、有权势的人，这时候菩萨也许他还是个转轮圣王呢，还是个帝释，还是梵天，他这时候教众生做什么？我自己行十善，我也教众生要行十善，而且跟众生赞叹十善法，以后可以做富贵人，能够升天。那这个法太好太好了，要赞叹这个法，这个法不会堕落到三恶道去。啊，你如果有行十善的话，我就称赞你，哇，太好了，恭喜恭喜，会称赞，会赞叹你这个人。菩萨他在没有佛的时代里面办这件事情哦，你会不会问说，那这样菩萨不是没有教众生行解脱法，也没有行大乘法？不是这样，在解脱法、大乘法里面，这些是要先佛陀出世的时候跟众生讲，讲这些法，然后菩萨继承佛陀所说的再开眼。所以在没有佛的时代里面，大智度论里面讲，没有佛的时代里面啊，菩萨们只有教众生行十善法，还有修四禅，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修四无色定，就教这四个。那每一个里面就教众生，我自己行十善，你们来一起行十善法吧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嗔痴邪见，用这样来劝导众生哦，教化众生。好，那这样之下，哎，众生都在行十善啊，而且十善的功德太好了，那又能够令众生能够，你有行十善法，太好太好太好，称赞你啊！所以在过去生的释迦佛， 他在过去世里面啊，他是第四人，他还曾经到人间来，啊，劝众生要修十善法。那常常也赞叹慈悲喜舍啊，哦，慈悲喜舍是无量心，我们一起来修慈悲喜舍是无量心。有人来阿修罗来骂我，跟我打仗，我一样对他修慈悲喜舍是无量心。有一次跟阿修罗打仗，打败了大军，往森林里面跑啊，跑到森林里面的时候，看到这个树有一个卵巢在上面。那里面有好很多个鸟的卵啊，哦，那鸟的卵在里面，我如果大军过去地震动啊，那树如果受到影响，那个鸟巢里面的鸟蛋如果掉下来摔破了，那鸟就死了，那个蛋里面的鸟没办法孵出来，那就杀生了，所以我不可以做这种事情。我宁可被阿修罗打败俘虏去，我也不要让这个鸟受到惊吓而死啊！所以这个时候的帝释就把车队回过头来跟阿修罗面对面啊。阿修罗一看，哇，这个帝释一定是有得到什么帮助，一定有什么埋伏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军队敢回过头来，那我要赶快跑。啊，阿修罗一受到惊吓以后跑了，然后帝释的军队就把他们俘虏过来啊。那帝释他讲说，我因为一念的慈心要救护这个鸟跟鸟巢里面的蛋，所以能够打败阿修罗，那都是因为慈悲心的关系啊。佛陀跟我们讲，他过去生里面就做了这个事情，所以他自己行十善啊，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又能够劝众生，也能够行十善，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又能够赞叹。你看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十善法多好多好，又能够赞叹，哎，你也这样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能够行十善，太好了。哦，所以在没有佛的时代里面，菩萨们是教众生修这。这个，那如果众生能够修四禅，哎，那很好啊，自己修四禅也能够劝众生修四禅。所以在没有佛的时代里面，过去世里面的释迦佛，那个也曾经做过转轮圣王啊。那转轮圣王他在恭敬有修禅定的人的时候啊，一心供养。那他一心供养的时候，这个，那个有修禅定真好。这时候，请这些有德的人、有修禅的人、有修慈悲喜舍、四无量心的人，都上去坐在我的宝座上面，我都一一的这样供养。好，供养完这些有修定的人、有修四无量心的人，通通回去了。这时候，我想，既然他们都是因为这样。而接受我的供养，那我应当也自己应当要升起对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设定的恭敬啊，所以我这个时候我自己也来修四无量心，也修四禅啊，所以他这个转轮圣王就自己跟大家讲啊，我这时候要进去里面修禅定啊，你们三个月都不要来找我，所以这个转轮圣王自己就进去里面三个月在那边修，从慈无量心修悲无量心，再入喜无量心，再入舍无量心，从慈悲喜舍这样入四无量心以后，又从初禅再入二禅，再入三禅，再入四禅，这样的修之下，三个月以后啊，那个玉女宝就是这个天下最尊贵的皇后啊，玉女宝跟其他的大臣都来见转轮圣王，然后转轮圣王跟这个玉女宝讲：“大妹啊，怎么样？怎样？怎样的？那这个玉女宝这个王后一听，你怎么叫大妹？我是你太太，怎么叫大妹？何因何缘啊？很伤心的哭啊！你一定把我当成一般人了，不再把我当成你的太太啊！”那转轮圣王就跟他说。 你如果对我好的话，就不要让我在欲界里面做这种欲界的事情啊。你应该成就我能够修慈悲喜舍，修四禅啊。那欲界里面轮回毕竟是苦的啊，要到色界、无色界去才是快乐的啊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玉女宝终于明白转轮圣王的用意啊，所以也成就转轮圣王能够这样。能够舍掉世间的欲望，能够行慈悲喜舍跟四禅。所以当没有佛的时候，菩萨他是现这个相的，能够行十善法，能够修四禅四无量心，能够行四无遮定，那也劝人家也来行十善四禅四无量心四无遮定，也能够赞叹十善法能够升天，也能够赞叹四禅能够到色界不离开欲界，能够赞叹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功德，现世来世的功德，也能够赞叹四无设定以后能够有大定力，能够容易得解脱。这是菩萨里面在没有佛的时代教众生做这件事情。那赞叹这个法，也赞叹你真的有修十善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设定，太好了。那在有佛的时代，菩萨要教众生修什么？菩萨教众生能够行六波罗蜜。所以有佛的时代，菩萨教众生行六波罗蜜，没有佛灭度以后，我们像现在，我们要大家一起也来行六波罗蜜，行布施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禅那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，行这六波罗蜜。那我自己行六波罗蜜，你也一起来行六波罗蜜好吗？哦，六波罗蜜的功德能够成佛啊，太殊胜了，能够救度一切众生，救度我们现世的父母亲，救度过去生的父母亲，救度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，能够让佛种相续不断，少龙佛种发无上意。你看这样多好，你看这个六波罗蜜的功德非常殊胜哦。我们这样行的，我们去跟他鼓励、肯定、赞叹，大家都一起来，这样不是非常非常的庄严殊胜？是啊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吧。哦，好，那也能够肯定自己行十八空，般若的十八空，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这样内观也能够观外，观内、观外、观内外，内外也是空啊。因内有外，因外有内，内如果没有外就没有，没有外也没有内，所以内空外也空，内外皆空。那有为空，无为空毕竟空，有为法生住意灭通通皆空，那无为法更是空啦，所以一切法皆空，空空大空第一空，空本身就空啦，那十方一切如幻如化，本来无一物啊，所以一切十方皆空啊。那地狱涅槃即是空吗？那散空、性空、自相空，法空不可得空，所以那个有法空、无法空、有法无法空，在这十八空里面。我们了解到一切皆空，那从这里面我们这样观空的时候，也能够劝人家来观十八空。那观十八空，我们要站在十八空，能够让众生从有当中解脱出来，走出来，又能够去利益众生，行十八空，不着一切法，又能够运用这些如幻如化的法，帮助一切有情众生离苦得乐。那一见到这个法的殊胜，又能够赞叹：你又在行十八空哦，太好了！不会着在这个有法上，也不会只取这个断灭空，也不会只取在空法上，不可救药。所以自己能够行十八空，又能够赞叹，劝人家行十八空，又能够赞叹这十八空，又能够赞叹行十八空法的人，好。那这个时候，又能够自己行修四念处， 又能够修四正勤，又能够修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、五分八正道。菩萨要自己修过四念处了。你看观身的时候，这个身是三十六身分嘛，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，地有二十身分，水大有十二身分，火大有四个身分，风大有六个身分，加起来有四十二身分。如果只观地大二十，火大二十二，就有三十二身分。这样观以后，没有身可得，所以又看到身它是无常苦空我，所以不可得。所以四念处里面的身念处、在受念处、心念处、想念处，菩萨还是要观哦。只是菩萨是学空观空，但是不证空而已哦。所以菩萨要观四念处，那四正勤让我们得不放逸之下四正勤，所以恶法通通不生起来，过去的恶法通通熄灭了，善法生起来，已经生起来善法就赶快增长。所以布施、持戒、禅定、四念处、四正勤，这个善法一直升起来，七觉知一直升起来，八正道一直升起来，这个在四正勤里面这样的善法增长。那五盖的烦恼熄灭掉了，一切烦恼都熄灭，所以恶行也都熄灭掉了。所以四正勤也要修，四如意足能够升起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色定了，这个四如意足也这样升起，这样修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、八正道，就这样自己行，而且教人家怎样修善七道品。哦，善七道品的这个法太好了，你在修太好了，赞叹你。菩萨要这个时候要劝众生，这是这个法啊、哦。那菩萨也要能够自己要能够修空三昧、无相三昧、无作三昧，也能够想我们来修空无我三昧吧，也能够无常入无相三昧吧，也能够无作从苦里面入不再缘起切法无作三昧。哦，入这个三昧，也能够教众生八倍舍，也能够教众生九次第定、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、空无边处定、四无边处定、无所处定、非想非想处定到灭尽定，九次第定一个一个这样上来。所以菩萨自己能够修三七道品，也能够修三三昧，修八倍舍，也能够九次第定，一法接一法。一法接一法，这样修，然后也能够劝人家，这样来修善七道品、三三昧，然后教众生，八倍舍、九次地定，这样一直修上去。哦，这个法太好了，善七道品能够得解脱。哦，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，能够让众生得解脱。那三三昧能够让我们导入到升起定慧，能够开涅槃门。好，然后八倍舍能够背离五欲，能够舍离欲界，舍离下界的，能够往上，能够渐渐得解脱。九次地定，从四禅八定能够到灭尽定。能够证三果四果，这个法这么好，你这样在修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，你这样在修三三昧，你这样在修八倍舍，你这样在修九次地定，你这样修行人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这样鼓励肯定，菩萨这样跟众生鼓励肯定的哦，好，所以有这四种状况哈，那也要修，自己一定要在。加工用行修佛的实力，事无所谓，事无碍智，十八不共法，大慈大悲，一切种智啊！佛又能够这样修，菩萨要修佛的这些功德，那我们一起来修佛的实力，事无所谓，事无碍智，十八不共法，大慈大悲，一切种智，这样功德，你看佛的功德如果圆满成就的时候，就能够真正的利益众生，救度一切有情众生啊！ 赞叹这个法。那哦，你有在修了哦，你有在行这个法，你太好了，以后一定成佛，救度众生。菩萨为众生说法，自己行能够劝人家行，还有能够赞叹这个法，能够赞叹有在修这个法的人。那菩萨又能够自己观十二因缘，顺观十二因缘，逆观十二因缘。顺观十二因缘，顺生死流；逆观十二因缘，逆生死流的这样观法，哎，为什么会这样老死啊？老死实在很苦啊！老死的因是什么啊？原来是生是老死的因，因为有生，所以有老死。那生的因缘是什么？生的因缘是因为有啊，欲有色有无色有啊。那因为有业啊，所以有生，投生在六道里面，投生在六道一定有老病死这件事情。那为什么会有业有？因为有取，因为为什么会有取？因为有爱。为什么会有爱？因为有受。为什么会有受？因为有触啊。为什么会有触？因为有六入啊。为什么会有六入？因为有名色啊。为什么会有名色？因为有识。为什么会有识？因为有行啊。为什么会有行？因为有无明啊。因为无明所以有行，因为行而有识，因识而有名色，因名色而有六入。因六入而有触，因触而有受，因受而有爱，因爱而取，因取而有业有，因有而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。哇，这样生死轮回可怕。菩萨这样在顺观生死流的时候，顺观十二因缘的时候，再来他要逆观，那这样的话，老死忧悲苦恼这段苦，不行呢，不可以再有老死忧悲苦恼。那我已经知道顺生死流的因果关系，那这样。果要灭，因就要灭，因灭果就灭。所以老死忧悲苦恼灭的话，必须要因灭，就是生要灭。生灭，老死忧悲苦恼就灭。那生要灭，它的因业有，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三有就要灭。所以有灭生就灭，生灭老死忧悲苦恼就灭啊，就不再轮回了。那有要灭，取就要灭啊。取灭有灭，有灭生灭，生灭老死忧悲苦恼灭。那取要灭，爱就要灭，爱灭，这个时候取就灭，取灭有就灭，有灭生就灭，生灭老死忧悲苦恼，苦恼通通灭。那爱要灭，受要先灭，受灭，触要灭，触要灭，六入要灭，六入要灭，名色要灭，名色要灭，识要灭，识要灭，行要灭，行要灭。无明必须要先灭，那无明一灭，行就灭，是行灭，是灭，是灭，名色灭，名色灭，六入灭，六入灭，触灭，触灭，受灭，受灭，爱灭，爱灭，取灭，取灭，有灭，有灭，生灭，生灭，老死忧悲苦恼通通灭。所以无明一灭，一切烦恼通通灭，一切的生死轮回的通通灭了。这叫顺观生死流，逆观生死流。这样，菩萨这样在观的时候，里面当中你发现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自我做主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自我控制，所以里面没有我，没有人。这个时候，菩萨顺观生死流，逆观生死流。这个时候，他也劝众生：“哎，我们来观十二因缘，顺观生死流，在这为什么在这个世间里面生死轮回？也教众生观怎么样逆生死流，怎么样解脱出来。”而不会在生死流中这样打转转不出来。原来生死轮回有这一回事情，那一定有解脱这件事情。所以自己观过，也教别人这样观，也跟大家讲十二因缘甚深微妙啊，太殊胜了，这个十二因缘法太殊胜了。原来有顺生死流，也有逆生死流。哎，你有这样观的太好，你也这样如实的这样逆生死流了，太好了，就这样。自己行逆观、顺观、生十二因缘，劝人家也能够这样观，赞叹十二因缘法，也能够赞叹有行十二因缘法的人。所以菩萨在这个地方是这样做的哦。那菩萨也能够自己观四圣谛哦，也能够劝人家观四圣谛哦。菩萨赞叹四圣谛，也能够劝人家行。四圣谛又赞叹他有在行，啊、哦，那 在这个世间里面有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的，还有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蕴炽盛苦，这个苦圣地啊。要能够知道苦是因为无明烦恼造业，所以才有这些有为法一切的苦啊。如果无明烦恼灭了，没有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蕴炽盛苦的，那不是最快乐的吗？那这样的话来行八正道、善习道品，那这样的话就得解脱，那这样不是很好？所以菩萨在这样思维观察的时候，这样劝人家也能够观世圣地啊，能够希望离知苦离苦，知己断己啊，知灭正灭啊，知道修道。你有在你看这个世圣地的法多好，你有在修世圣地，太好太好了。好，那菩萨自己能够升起声闻的智慧、辟自我智慧，能够学空观空，但是菩萨没有证到声闻辟自佛的这种智慧里面去。菩萨在这样所行里面，他这样确实的抓住这个原理、原则以后，根本他学空观空，但是没有证空，因为在还没有得无生法忍之前，他是不证的。那劝别人呢？劝别人，你是声闻的根性，你是辟自我根性，你就叫你证声闻辟自我阿罗汉。那劝人家，这个法这么好，声闻辟自我他们都解脱了，不再轮回，很好很好，所以劝人家能够行。好，劝人家有这个法又能够这样行，赞叹你，这是菩萨他会劝众生啊，只是自己不证而已啊。那有这个果位，有声闻辟自我的这个道跟智慧，叫人家得。那有菩提心的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根性的，教你从这个过程里面这样一级一级这样过来过来，然后入菩萨位，越过声闻辟自我的果位，然后进入菩萨的果位。自己菩萨是自己入菩萨的位，而劝人家也能够修菩萨行，证到菩萨的果位。然后讲菩萨法多好，然后你有在行菩萨法，太好了，赞叹你有这个入菩萨果位。那菩萨自己能够进佛国土，成就众生，也能够劝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入无生法忍，进我国土，成就一切众生吧。你看这个进我国土，成就一切众生，他以后能够成佛，能够转法轮度众生，这么好。你又在行这个法，太好了，赞叹你，菩萨在做这个事情啊。这时候菩萨从这个得无生法忍以后，起了菩萨神通，看起来是五神通，实质上又是六神通。菩萨的菩萨神通里面能够有宿命通，又能够有天眼通，能够有天耳通，能够有他心通，能够有神足通，能够十方世界利益众生，又能够实质上有肉尽通。这时候能够教导一切众生，能够就近的利益众生。好，这是菩萨这样的时候，又能够劝人家来修菩萨行，能够起菩萨神通，又能够赞叹菩萨神通法，又能够你有在修菩萨神通法，这个以后大乘菩萨太好了，赞叹你哈！又能够自己能够修十力十无所谓十无碍智十八不共法以后，升起一些种子，又能够行这个，你也来升起一些种子，赞叹一切种子以后得佛的根本智，也能够得佛的后得智，也能够得佛的无分别，又能够缘起戒法的一切种子。那赞叹这一切种子，也能够赞叹有在修这一切种子的行者啊。那这时候能够断了一切烦恼习气，成佛的时候断了一切烦恼习气。好，那自己能够断一切烦恼习气，也能够劝众生，也能够断一切烦恼习气的佛。那你看阿罗汉都还有习气，那辟支我也有少分的习气， 那佛没有这些习气的，所以没有习气这个法多好，不会让众生起烦恼。啊，你有成就这个佛的断烦恼习气的这个法，哦，太好了，太殊胜了，赞叹你。那又能够自己能够舍受，哦，舍受成就，具有佛具有能够转福德为寿命，也能够转寿命为福德的这种福跟寿，这个能够互换。那菩萨能够自己能够成就福跟寿能够互换，也能够教人家怎么样福跟寿互换。那福跟寿能够互换，那个能够把寿命转换为福德，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这个法啊，能够有这个法的能够成就人，哎，这个功德很大。所以菩萨在这个地方，他能够自己行寿命，能够舍受成就，又能够劝人家舍受成就，又能够赞叹舍受成就法，又能够劝欢喜赞叹能够舍受成就的人，哦，那菩萨能够成就法住，好，哦，令一切法能够，成就在这个世间能够相续不绝，啊，能够让正法流传下来。那越劝人家能够正法流传，也能够赞叹正法住在这个世间，也能够愿意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令正法久住的人。这个是有22个法，是菩萨在这个里面他要教要让众生能够学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菩萨发现菩萨所学的是非常的广，不只是从实善到一切种子而已，不只是六波罗蜜而已，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一切法都是菩萨法。这是佛的无上法里面在因地里面所学的。那所以声闻阿罗汉辟支佛所懂的菩萨通通会，到菩萨成佛的时候就能够教一切众生能够证阿罗汉，证辟支佛，也能够证成佛。所以你可见菩萨所学是无量无边的宽广啊。那从这里面了解以后，你会再进一步看看菩萨大士庄严里面他要办什么事情。好，非常重要的教众生大士庄严里面要行六波罗蜜。那行六波罗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菩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。那菩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，又要去行六波罗蜜，这才是厉害。然后六波罗蜜里面要具足，应当具足檀那波罗蜜。那檀那波罗蜜里面是什么因缘条件？要三轮体空，施者不可得，受者也不可得，财物也不可得。这三个都不可得之下，才能够叫做具足檀那波罗蜜。那第二个，菩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当中，要能够应具足施罗波罗蜜。那罪跟不罪不可得，不罪就是福啦，罪不罪也不可得啊。那第三个，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当中，应具足禅那禅体波罗蜜。那禅体波罗蜜当中是心是不动的。那第四个，菩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当中，应具足毗梨耶波罗蜜，要身心精进不懈怠啊。第五个，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当中，应具足禅那波罗蜜，要不乱不畏啊。第六个，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当中，应具足般若波罗蜜，他是于一切法不染着。那在这里面就有很深很深的意义哦。好，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？般若波罗蜜就是一切法当中皆空，实相当中是皆空，都不可得。那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，哦，这里面就很深的意义啊。那既然一切法皆空不可得， 那不染着一切法，那这样还有什么可做的事情呢？也就是一切法皆空啦、啊，一切法皆空，当然应该是无所染着。但是菩萨跟声闻阿罗汉辟支佛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在我们为什么一刚开始要讲发菩提心？好，我们记得发菩提心里面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菩萨的用心处在为一切众生，对不对？所以菩萨是大悲心理于一切众生中，是怜悯于一切众生中的。所以虽然一切法皆空，但是菩萨知道众生是染着在这些虚妄法当中，都当真实。在众生在虚妄法里面当真实，所以把它认为实有，处处去爱染去执着。那在为五欲执着，为自我的见解的这种执着之下，是对立斗争的，你争我夺。那这样的众生，菩萨是怜悯众生的，为了让众生从这种苦恼里面解脱出来。菩萨已经知道一切法皆空不可得，但是众生不知道一切法皆空，所以为了让众生从这里面解脱出来，所以菩萨发了大悲心，发了菩提愿，我要让众生能够从三圣法里面度脱出来。所以菩萨发这个心以后，用什么？用精进婆罗蜜的力量，要让众生从这里面苦恼出离。这时候的菩萨虽然知道一切法皆空不可得，一切法皆是不生不灭的实相当中的这种空性当中，又能够去行六波罗蜜，行布施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，行这六个波罗蜜，而且要具足哦。这样的菩萨是不是非常的殊胜啊？非常的伟大，所以才叫做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。那你有发现，在行布施的时候，在持戒的时候，在忍辱的时候，在精进的时候，在禅定的时候，这时候都要能够不住一切法，因为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这里面都是算有为的，都是生生灭灭的。在生生灭灭当中，如果住在这个有为法上面，把它当真实的菩萨，也都会败坏的。他还能叫菩萨吗？他不能叫菩萨了，叫败坏，因为有染着在这个有为法上面，所以菩萨他必须要能够不住这一切法，又不住一切法，又能够大悲一切有情，要令众生能够从这些解脱出来，所以他发大心，要怜悯一切众生，所以他自己本身要行六波罗蜜，具足度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这里面精进的行六波罗蜜啊，又能够自己能够知道诸法实相。好，那在这个六波罗蜜里面，菩萨既然讲到六波罗蜜，什么叫做波罗蜜啊？波罗蜜就是渡彼岸的意思。那什么是此岸？什么是彼岸？有彼岸就有此岸，此跟彼是相对法。好，那这个岸跟那个岸，那个岸是清凉解脱自在的，这个岸是烦恼痛苦的地方。好，比如说这个岸是不是很多贪嗔痴慢疑，很多烦恼？这个岸是不是生老病死？这叫此岸。这个岸好像火在烧，那一方面是有心里面的贪嗔痴的三毒烦恼，另一方面就是无常的火在烧，三毒的火跟无常的火在烧。无常的火像生老病死种种忧悲苦恼，这个叫做无常火。那贪嗔痴慢疑，这个叫做三毒火在烧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五蕴世间，三界火宅这样烧得很苦很苦啊。那什么叫做彼岸？彼岸就是没有烦恼的地方，彼岸就是不再有这个五蕴身心的地方，叫做彼岸。所以那个地方是清凉解脱自在的地方。 如果用世间的形容，叫做这一岸，哦，像森林大火在烧；另外一岸虽然是有森林，但是没有火在烧，是森林的树很浓密的。那在那个树林之下的众生是很清凉、很自在、悠游自在，可以到处玩的。要有水有水喝，要有草有草吃，要有果实有果实吃。太阳照射不会照射到我这个底下，我在那边很舒服、很安稳的。这个叫做对岸。所以我们做个菩萨，能够让众生从这个热闹火在烧的森林、三界火宅里面这样渡到对岸去，让他得清凉自在的话，那这个菩萨自己也渡了，而且帮众生渡了，这个菩萨才是真正的菩萨。哦，所以菩萨自己能够这样做，也能够帮众生能够做到这一件离苦得乐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在讲到那个路桥的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会深深的感受到，那路事实上就做这件事情。路他住在这个森林里面，森林火在烧啦，那路看到森林大火在烧起来的时候，他想说我自己可以跨过对岸到清凉彼岸去，但是这一岸啊，我的同伴都在里面烧死，那这样于心不忍啊。所以这只鹿他就跟大家讲，我的身体能够跨过对岸，你们就从我的身体走过去吧，赶快跑过去到对岸去啊。所以大家所有的动物通通仓仓皇皇的跑过去对岸去啊，得到清凉啊。后来鹿已经身体制止不住，要掉到河流去了，后来才有一只兔子仓仓皇皇这样跑上来，那鹿就撑着最后一点力量啊，让这只兔子这样过了它的身体到对岸去，得到清凉自在啊。这时候的鹿才从那个河流上面啊掉到河流，让水冲流冲走啊。佛陀讲这只鹿就是我的过去生啊，我的过去生就是这样在度众生啊，到这一生须跋陀罗最后还是来见我，让我得度，他就是以前那只兔子啊。那菩萨所行就是要这样，让众生能够在从因地行六波罗蜜，让众生能够慢慢渡过彼岸，自己也能够渡过彼岸。所以我们一起来大势庄严，你我同行，一起来做渡彼岸的这只路桥，路以身为桥，叫 Dear Bridge。 好，愿大家一起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势庄严，你我同行吧。阿弥陀佛。